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卖月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且尖酸刻薄的人，就是常人眼里那种不好惹的人。后来我修炼大法了，虽然不太会修，但是我每天做什么事情都会提醒自己，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了，我得听师父的话，做个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人了。那一年正值中秋节前夕的时候，我失业了，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就去本市的沃尔玛找了一个月饼临时促销的工作，被分配促销盒装月饼。盒装月饼是卖包装的，水分大，一般用来送礼的，没有散装月饼实惠好卖。但我又听说大部分厂家的临时促销员都是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经验丰富的老促销员，卖的又都是大牌厂家的，所以卖场的位置也好。而我卖的厂家没有名气，位置在边上，旁边还有一棵大柱子挡着，所以站在偌大的卖场，看着十多个不同厂家垒得像小山头一样的月饼，我心里直犯愁怎么卖。对面一家那个老大姐是做了十年的老促销员，她跟我说，我这个厂家的月饼是整个卖场最难卖的，因为是广式月饼，当地人吃不惯，每年只能卖出去50盒左右，今年经济不景气，更加难卖，能卖出去50盒就算不错了。不过好在有1500多元的保底工资，叫我来混混那点保底工资得了。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不能像常人一样混日子，我得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于是没有从身边走过的人，我都会微笑着问需不需要买盒月饼，而其他的促销员都在扎堆闲聊。出乎意料的，没有几天我就买了一盒100元左右的月饼，打破了本卖场历史上半个月内不可能卖出去的记录。一个促销员嘲笑我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有一天来了一个儒雅的男士，他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转悠，促销们聊得很开心，谁也没有搭理他。卖场有规定，不能去其他摊位拉人，否则告到经理那里，本产品也就是月饼就得清出卖场。男士好不容易转到我这里，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要买月饼，他说是，而且要最贵的，要送人。每个厂家都有一个招牌产品，统一价格698元。我就给他介绍这款招牌月饼，说是介绍，其实只不过是照着月饼上的说明介绍了一下它的成分。他认真地听完以后很有购买的意向。正在这个时候，整个卖场所有的促销员全部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让男士去看他们的月饼。对面那个大姐说，原来先生真的要买月饼，刚才我们都以为您只是随便转转而已，因为送礼的时候还没有到，买了送人的话一定要选择大牌厂家，他家的产品什么名气也没有，每年都是卖不到50盒，我们厂家的月饼从口感、名气、销量到做工在我们省都是名列前三名的，您送人的话拿得出手。从外包装看，我们的包装是红色的，代表红红火火、喜庆，日期也好，他们家那个咖啡颜色看上去死气沉沉的。他一边夸他家的月饼，一边诋毁着我们的产品，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我还没回过神来，那位男士就对我说，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月饼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呀。你没吃过？他问。我说没有。话一出口引来周围一片哄堂大笑，那位男士用拳头捂着嘴也开心地笑了。那位大姐接过话说，我卖了十多年盒装月饼了，哪家的月饼什么味道我一清二楚，这个女人是个新手，她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月饼什么味道， 他家的是广式月饼，甜兮兮的，当地人吃都不会吃。我们家的是火腿的，当地人都爱吃。这个时候我瞅瞅这盒月饼，心里想698元一盒，装那么小的八块月饼，要是买回去不喜欢吃的话，多亏呀。于是我发自内心地对犹豫不决的男士说，大哥，我觉得这个姐姐说的有道理，那么贵的月饼要买回去家人不爱吃的话，我真的过意不去，您就买他的吧。那个大姐也说，是啊是啊，买我的吧。其实我要是在以前没有修炼的时候，他要这样的话，我月饼也不卖了，得跟他大干一场，然后告到经理那儿，那儿还会帮他卖货。但是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平静，没有任何的气恨。那个男士看了我一眼说，帮我装起来吧。只见那个大姐就急急忙忙去装袋了。那位男士指着我对他说，我要买他的，不是买你的。又对我说，你愣着干嘛，帮我打包呀。啊，要我的呀，您想好了没有？我说，那个大姐也说，先生，您再好好想一想，他家的月饼当地人不会吃。那位男士说，没有关系，也想让家人换一换口味。那个男士走了以后，大家一片哗然，说这样都能卖出去。第二天中午快到轮班时，我们厂家的主管来到卖场，见到我就劈头盖脸的厉声质问，你怎么能说我家的月饼不好吃？那个大姐走了过来帮腔，对我说，是呢，卖东西嘛要会吹，卖吃的东西不管吃没有吃过，好不好吃都要说好吃的。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卖东西，趁现在还没有正式大卖的时候，你重新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吧，别耽搁了人家。他又对主管说，趁早换人。主管又对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试用你，你如果不会卖东西，我分分钟可以让你走人。我没有说月饼不好吃，我只是说我没有吃过。我忙回答。那个大姐插嘴说，意思是一样的，绝对不能这样说。月饼卖掉了，我说。主管一愣，卖掉了？嗯。那个大姐说，瞎碰着的。显然告状的人没有跟主管说月饼卖掉了。主管瞪了那个大姐一眼，口气一下就缓过来了，很不客气地把大姐支开，然后就跟我聊上了。过程中他问大姐跟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告诉他大姐对我和我们产品的诋毁，这在修炼前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依然每天都在开心地聊天，我依然在卖力地卖月饼。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男士，是一个老板，说是要买30盒盒装月饼送员工。我就给他介绍了一款最实惠的月饼，58元一盒。也是快要成交的时候，一个厂家的促销员走过来说，可以看看他们家的一款铁盒装的月饼，才38.8元。那个男士就歉意地对我说，要去看看。我说没事。其实当时经济不景气，我想大家都不容易，所以真心的希望他能省点是一点。不一会儿，那个男士走了回来，说还是想要买我的，但是他开始跟我讲价，因为主管一再说过，这款月饼一分钱也不能少。我就抱歉地跟他解释，他一下子就火了，别以为我赚回来买你的，你就那么硬气，哪有买东西不讲价的，人家那边我真心要买的话，8.8元都可以少的。看着他非常生气的样子，我不想把事情闹僵，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说，大哥，我听着他家那个真的实惠，要不你就去买他家的，他家那个铁盒是真的漂亮，您的员工吃完月饼还可以用铁盒装东西，你也可以省下几百块钱。后来他一边对我骂骂咧咧的，一边让我包装月饼。过程中不管他说的多难听，我除了微笑一句话也没有回过去。这一单出去，整个卖场彻底坐不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一个促销员说，人长得漂亮就是资本。另外一个街上 还得会卖笑。我依然不为所动。大概这个订单卖出的两天后，又来了一个男士，匆匆围着卖场转了一圈后，就直奔我摊位而来，对我说要买我们厂家30万的月饼。我听了很高兴，以为来了个大单，可他说要避开沃尔玛卖场，直接从厂家出货，而且问我厂家在我们本地的办公地点，让我下班后带着他去。他说他直接从厂家拿货的话，可以省一大笔钱，而且承诺我事成之后给我一笔不菲的提成。一直以来，我们本地一般的工作工资都很低，我孩子又小，花费很大，所以生活真的很艰难。但是师父说，我们大法弟子要节制是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所以我就诚恳地对他说，要买可以，但是因为您是在沃尔玛看的商品，那么就得在沃尔玛下单，否则不可以。我也不会带你去找我们厂家在本地的办公地点，沃尔玛承租了这么大一块场地，如果卖场的人都这样做，沃尔玛怎么生存？这么多员工怎么生存？他很生气，说我死脑筋，不懂得变通，人又不是为别人活的，别人如何生活那是别人的事情，管那么多干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来接我班的同事问我，有没有人来说要买一个大单，但是不通过沃尔玛卖场。我说昨天有。他很紧张地问我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善良的同事很高兴地对我说，幸亏你英明。他告诉我，那个人是来试探我的，如果我要是答应的话，我们这个厂家的所有商品，不仅仅盒装月饼，是这个厂家所有的产品都要被驱逐出全国所有的沃尔玛卖场，而这个厂家有很多其他产品在沃尔玛是主要卖场。我感叹人心叵测，感恩师父的慈悲守护，感恩大法的威力对我心灵的洗涤，让我在这个浊世中不为利益所诱惑，得以躲过一劫。临近中秋时，大家都在忙着给亲朋好友送礼。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士推着半推车的散装月饼从我跟前走过，我照例像以前一样打招呼，请问还需不需要带一点盒装月饼？她说她要送娘家人，让我跟她讲一下，我就给她推荐了最实惠的月饼。推销完之后，她就说她不想要这些散装月饼了，要换成这些盒装月饼。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因为之前推销时，很多人都是散装的买一些，又转来盒装的买一些，分别送给不同的人。我一看那么多散装月饼，那个促销员一定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卖出去，多么不容易啊。这样想着，我就对他说，我刚刚听说月饼是要送给您娘家人的，一共买了200多块钱，那么就别换了，盒装的好看，但是200多块钱只能买30个，散装的实惠，200多元买这么一大堆给娘家人的实惠更好。有道理。他高高兴兴地谢过我之后，推着车走了。突然，我毫无防备地被人从背后抱了起来，又放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女孩。她说，姐姐，你真好。你不知道，我一直站在你背后。刚才那个人推着的月饼是我卖给他的，费了好多口舌才卖出去的。你要是把他搅黄了，我今天一定跟你没完。我微笑着对他说，我怎么可能把他搅黄。从那以后，那个女孩不忙的时候，天天要来找我几次。她说，我跟所有买我月饼的人说，整个商场的盒装月饼就你家的最好，要买就跟你买。我谢过了她。后来一次，我手机忘在月饼摊位上，被她捡到了，归还给我。卖完月饼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一个小小的善举 换来了一份真诚的回报。有一天，有一对年轻夫妇转了整个盒装月饼摊位，中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转到我这里的时候，我耐心地跟他们介绍了我所有的月饼。介绍完以后，他们微笑着对我说要再转转。我也微笑着说没关系的，转到不合适的再过来。等他们走了几步，卖场的一个促销员对我大声说，你真是力气大，看着都不像买月饼的。我一听怕他们尴尬，也大声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买东西难道不多看几家货比三家呀？只见那个妻子对着她丈夫耳语过后，转身来到我月饼摊位旁，指着一款精致的果冻月饼对我说，这款月饼有多少盒？我说30盒。他说给他全部打包。我说不值得为这生气，买那么多干嘛，今天我不会为这给您打包的。他说他没有生气，又告诉我说他是一个美容连锁店的店主，他的顾客都是女的，应该会喜欢，并且跟我说还需要20盒左右，希望能从厂家再帮他进。后来主管从其他卖场又给他调了20盒过来。中秋节前夜，商场人头攒动，可都是只看不买。这个时候，商场广播突然宣布，盒装月饼买满200元，返现金20元。我把这个好消息讲给顾客，顿时我摊位前人群拥挤，大家都争相购买，大批量的单子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给主管，主管调来4个男的，加上他本人，一共5个人来帮忙从仓库搬货。1个小时左右，偌大的仓库，其他仓位的月饼还堆得满满的，我们这个厂家的仓位一手而空，只剩下摊位上零零散散的大概30盒左右的月饼。过程中有顾客边买边问我，为什么只有你家月饼搞活动，其他家没有搞？其他顾客也附和说，是呀是呀，怎么只有你们一家在搞？我说不是，是全场盒装月饼都是这么卖的。他们都说问过了，其他家一家都没有搞。我说不可能，真的是全场都在搞，你们可以再去问问。主管悄悄地瞪着我。最后不忙的时候，我给一个顾客去收银台排队付款，有一个促销员过来跟我说，你们家月饼今晚怎么那么好卖呀，我们全部人都在看着你卖。我说是的呀，因为今天商场搞促销，买满200返20元现金。他惊讶地说，你是这么卖的吗？我说是呀。他又问，大单大单的也是这么卖的吗？我说是的呀，你们不是这么卖的吗？他说他们按原价卖。我也很惊讶地反问他，难道你们没有听见广播通知吗？通知3遍了。他说他们都听见了，可是这么卖的话，厂家不亏死吗？我说你们想过没有，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么多月饼要是卖不出去的话，厂家岂不是更亏？他扭头就跑了。我看见他也开始这样推销了，我又告诉其他促销员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顾客，因为我也希望他们能多卖一点。所有的促销员如梦初醒，叫卖起来。过了一会儿，有一对母女过来退一盒月饼，对我说他们怕家人不会吃广式月饼，还是想买点火腿月饼。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微笑着接过月饼说没事的。看得出他们非常歉意，一再说对不起。我微笑着对他们说，真的没事，明天就过节了，真心希望你们能买到心仪的月饼，开开心心过节。女孩竟然微笑着微微对我鞠了个躬。第二天中午大概12点半左右，和我对班的女孩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不要去接班了，月饼只剩下一盒正品和一盒赠品了。过一会儿她又打过来高兴地对我说，2盒都卖出去了，主管把赠品标签撕掉当正品卖掉了。在这次销售月饼的整个过程中，常人看到的表面是我运气好，他们看不到也不知道过程中我的所思所想。面对诋毁和嘲弄，心里是那么的平静， 不受任何人的言行左右，只按照法的标准来做。而我知道，是因为我心里那种为他人着想的至纯至真的善念，符合了宇宙真善人的法理。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展现了符合这个层次的法的美妙与殊胜。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唯有在我们法轮大法这块是个绝对干净的净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修去人心，走神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6日。2024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干了一周的农活终于结束了。邻居家给了我很多的树枝用来烧火，树枝七长八短的，粗细不等。我就得把它们截锯剁断，再捆成捆上剁。每天把这些活干完了，我都累得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周，终于结束了。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只觉得太热了不舒服，就去洗了洗头。傍晚感觉不舒服加重了，就赶紧给老伴做好饭便躺下了。谁知道刚一闭眼睛，眼前就出现了一些骇人的景象。我以前天目都是关着修的，这一次却看得很清楚。闭上眼睛，黑暗的空间场就出现了飞沙走石一样细小的珠子，色泽很昏暗，有黑色、土色、咖啡色、深绿色等串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没有缝隙。它们就在我的空间场里飞快地旋转，左转、右转、前转、后转，转得我晕头转向，眼花缭乱。我赶紧起身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就这样发着正念，没多久，眼前就出现了两个另类的生命，头戴八角帽，脸上长着一双无珠的大眼睛，身穿黑色的大褂，就像是过去驴皮影剧中的人物那样串来串去的。空间场中我看不到自己，但是知道自己的存在，而且感到很大的压力压向我。我感觉自己在与他们交锋，身体却根本就招架不住。我想，我的功能怎么用不上啊？我没修好啊。不管什么感觉，我的头脑却一直都很清醒。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战胜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我是神。就这坚定的一念起作用了，这两个另类的生命马上停止了攻击，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再过一会儿，他们就消失了。这时，我看到自己躺在被血染红了的水里，头发随着水的波纹一动一动地飘着，但是我看不清自己的脸。过了一会儿，这个景象也消失了，我就躺下来想睡觉，可是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我就爬起来练静功。一入境，看到的场面又不一样了。空间由开始的昏暗逐渐变得越来越明亮，天空一片湛蓝，那种纯净的湛蓝真是美不胜收，亮丽而又祥和，让人看着心里舒服极了。紧接着，空中连续飘来三朵黄色的花，碧绿色的大叶子， 在湛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的漂亮、殊胜和壮观。我的心里充满了神圣的美好，这真是神仙世界了。过了一段时间，三朵花也渐渐地隐去了。我一直练到进攻结束就睡觉了。第二天起床，我还是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四肢疼痛，但我仍然坚持下地给老伴做饭。老伴看到我的脸，惊讶地说：“你的脸怎么了？”我说：“怎么了？”就赶紧拿起镜子照。这一照吓了自己一跳，我的脸整个都肿起来了，通红色的像个血头翁一样，还布满了一缕一缕的紫红色的印痕，就像被细细的鞭子抽打过的一样。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老伴儿不放心，打电话告诉刚刚得法的大女儿。大女儿回来看到我这个样子，担心地问：“妈，你这样能行吗？用不用上医院去看看？”我坚定地说：“能行，我有师父，有大法，保证能行。”二女儿知道了，也赶紧赶回来看我。一看我这个样子，当时就被吓哭了，心疼得不行。我说：“不要哭，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管着呢，不会有事儿的，这都是闯关。”他们看我这么坚定，也就不说什么了。那几天赶上亲朋好友来串门，看到我的样子都被吓住了，默不作声地走了。后来我好了之后，再看到那些亲朋好友，他们都说当时我的模样太可怕了，都在想我这样到底能不能行啊，因为都认不出本人的模样了。最后看我真的走过来了，他们也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这个模样和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月，那些天我的体力不支，身体也一直不舒服，练动功时双腿发抖，但我仍然坚持不停地学法练功发正念，没有一点松懈。终于快两个月的时候，我的脸消肿了，结下了层层黑色的血痂。数天后，我新长出的皮肤粉红细嫩，像刚出生的婴儿。同修笑着说我像脱胎换骨了一样。这一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我知道磨难中，师父一直都在保护鼓励着弟子，也让弟子见证了另外空间的美妙和奇异。我想说，只要你的念头正，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闯好每一关。闯过之后，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暗花明又一村，出自《转法轮》。我悟到，我们修炼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安排，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否则你就会走偏出问题，或大或小，甚至从很高的层次上掉下来。而我们走好的每一步也都是在正实法圆融法。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当的地方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